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6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期美国总统拜登接连被爆出持有政府机密档案，由共和党领导嘅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对此展开咗正式调查。15号，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嘅共和党主席要求访问拜登老家嘅住宅嘅访客记录，因为喺佢嘅办公室同埋车库当中发现咗机密文件。美媒 CNN 话，呢个系拜登上任以嚟嘅最大政治危机。有分析认为，不管调查结果如何，对拜登嘅竞选连任都会造成巨大嘅负面影响。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周日致函白宫幕僚长罗恩·克莱恩，要求他公布拜登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住所的访客登记，以及所有与搜查有关的文件。科默在信中说，令人不安的是，机密文件被不适当地存放在拜登总统的家中至少有6年之久，让人怀疑谁可能审查或接触过机密文件。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周日亦强调，众议院将在监督调查方面发挥作用。共和党人在众议院拥有微弱的多数地位，可以启动一系列调查。据《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人已誓言对拜登进行调查，其中一些调查有可能导致对他的弹劾。共和党议员希望调查拜登的家族及其商业关系、疫情的起源和移民问题。从去年11月初，拜登团队在拜登华府私人办公室与特拉华州老家中，发现存有多份拜登任副总统期间的国家机密文件，到今年1月，机密文件越查越多。司法部长加兰德迫于压力，12号宣布指派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持有机密文件。前总统川普去年8月被 FBI 抄家，搜出多份国家机密文件后，拜登曾多次公开谴责川普身为总统蔑视国家法纪，并表示自己从政素来遵守保管机密文件法令，结果自己竟然亦陷入物件门。1月10号，拜登对媒体承认宾夕法尼亚州中心有机密文件一事，但克尔不提老家亦藏有机密文件。1月11号，律师说在拜登老家私人图书室又发现一批机密文件，之后又在拜登老家车库与轮室发现了多批文件。外界质疑的主要是，为什么拜登没有在发现机密文件的第一时间对外公布，而是在事发近3个月后被媒体曝光后外界才知晓。同时，媒体本月初报道第一批机密文件时，白宫明明知道12月20号又发现一批机密文件，为什么不在同一时间就证实呢？白宫发言人埃皮尔12号在记者会被9名记者轮流质问，白宫到底在隐藏什么？白宫是谁在处理这件事？拜登总统是否知情？为什么不一次讲明？埃皮尔只是一再重复总统重视对机密文件处理，却答不出为何拜登遮遮掩掩。据报道，拜登所持的机密文件中包括拜登身为副总统时所接触到的关于乌克兰与伊朗的机密文件。共和党众议院想要知道这些文件与亨特·拜登担任乌克兰石油集团高薪工作时有什么关联。众议院新议长麦卡锡已表明对拜登物件门要追究。麦卡锡12号对 CBS 60分钟节目说，拜登曾讲过很关切川普总统的文件，结果我们现在发现他做副总统时自己在不同地点窝藏机密文件。麦卡锡还在15号霍士的节目中质疑，拜登已经在公共办公室工作了40多年，他拥有这些文件这么多年了，边个在那里进进出出呢？共和党亦对在11月中期选举后才发现拜登的文件提出了质疑，因为联邦调查局早在8月就突击检查了川普的住所海湖庄园。分析认为，从立案调查到最后结案，无论追究到何层次，拜登必定要持续面对国界，尤其是共和党的追问，对他预定2月要宣布竞选连任已经投下巨大变数。
1月11号，广州天河正佳广场附近，一辆黑色嘅宝马车突然冲撞正在过斑马线嘅行人，造成5死13伤。14号，广州官方通报，对涉事司机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批捕。涉案疑犯当日曾经话：黄坤明系我叔叔。而黄坤明是广东省委书记。案发之后，当局对事件进行维稳，不准民众到事发现场献花。
1月11号，广州天河正街广场附近，一辆黑色的宝马车突然冲撞正在过斑马线行人，造成5死13伤。涉事司机事后仲曾落车向街上撒钱，被捉的时候口中不断讲话，而且话黄坤明是我叔，我冤啦，我是自己人。无论是现场目击者，定是网上流露出来的摄像都显示，宝马车主是故意撞向人群的。据广州警方1月11号晚间的通报，肇事司机姓温，揭阳人，22岁。六媒红星新闻报道说，事发当晚记者就联系到涉事司机的父亲。温某的父亲说，温某刚刚大学毕业，没有出去找工作，在屋企开的店内做帮手。事故发生前，温某话去找朋友，温父准备陪同温某一起去，但是温父换好衫后，温某已经离开了。报道中没有讲明他的父亲本人的身份。在温父的采访新闻下，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不接受任何理由，他死定了。亦有网友说，很难想象是什么原因让他变得如此丧心病狂。很多中国网友都认为凶嫌就是故意杀人，死刑走不掉了。据中共刑法，涉嫌以危害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若果驾驶人患有精神疾病，在不能够辨认或者不能够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事发后，广州当局很快进行维稳。1月12号，有民众自发前往宝马车撞人事发地献花悼念死难者，但是鲜花很快被官方没收，统一放在一个帐篷内，用交通指示牌围住，之后民众再赴现场献花。即便手持鲜花在街上逗留，亦被警方要求离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会在1月17号启程访问3个非洲国家，行程为11日。今次出访对拜登政府振兴同非洲大陆关系，以及对抗中共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战略至关重要。
在耶伦此次访问非洲之前的一个月里，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华盛顿接待了40多位非洲领导人，并宣布了150亿美元规模的新的援助承诺和协议。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渣打银行驻伦敦的非洲与中东地区研究主管拉齐亚汉表示，美国希望在这一进展基础上继续前进。他们正试图强调，除了依赖中共之外，还有另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耶伦在参加在塞内加尔和南非的会议之外，还将访问赞比亚。赞比亚被视为南部非洲的民主以及全球重债国家债务减免项目的一个试验场。在赞比亚，他将会见哈海恩德希切莱马总统。这位曾经被囚禁的反对派领导人一直在追求民主和经济改革。中国的公司赢得了赞比亚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招标，所有资金都来自于最终导致该国破产的债务。前美国驻博茨瓦纳大使、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米歇尔·加文评论说，赞比亚是我们现在在非洲大陆上的最好的民主的例子，这个是证明更多民主、更多法治会为公民带来好处的最佳时机。赞比亚在2020年出现债务违约，此后在20国集团新的共同框架下申请重组约128亿美元的债务，该项目旨在统一商业和主权债权人的立场，为负债最重的国家赢得减免铺平道路。中共持有赞比亚约1/3的外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拖拖拉拉，使赞比亚和整个共同框架项目陷入困境。这个亦使其他陷入困境的政府无法从该项目中寻求帮助，并导致包括耶伦在内的西方官员对北京政权提出严厉批评。渣打银行的汉话，赞比亚是一个关键的测试案例， 如果在赞比亚的案例中能够采取一些措施确实加快其进程，那可能就会鼓励其他国家在出现违约情况之前尽早采取行动。
台湾民进党当地时间1月15号晚公布了党主席补选投票结果，副总统赖清德以41840票当选民进党主席。
民进党中央宣布这次补选投票率为 17.59%， 同额竞选的赖清德得票数票率为 99.56%。 赖清德15号晚间说，这个是民进党赢回人民信任的开始，每一张党主席选票，每一项提出的建议都将是党再起的力量，他无比珍惜，必定全力以赴，不敢辜负所托。他强调民进党存在的目的就是为台湾打拼，过去民进党推动民主改革，下个阶段的使命就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坚定守护台湾，促进台湾的民主和平繁荣。民进党在去年台湾九合一选举败选后，总统蔡英文提出了辞去党主席的申请，之后赖清德宣布参选成为唯一候选人，他将在1月18号接任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曾以坚定支持台湾的主权和独立身份而激怒北京，舆论普遍认为赖清德将与民进党候选人身份角逐2024年台湾大选。
美国乐透彩券超级百万头奖连续25期没人中之后，主办单位1月14号表示，缅因州一名幸运儿一注独中头奖，派彩估计13.5亿美元。
根据路透社，头奖彩票是在缅因州黎巴嫩的一家加油站便利店出售，这个是历史上数额第二高的头奖，上一次是2018年10月，当时的累积奖金为约15.3亿美元。超级百万过去三个月一直没有人中头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